纪念什么？
唐庆当该纪念什么？
今日系教会立会39周年。
今天呢是教会立会39周年。
即系教会生日。
也就是说，教会今天生日。
我哋教会订咗个好似5磅嘅蛋糕吓。
我们教会订了一个5磅重的蛋糕。
系咪5磅？我记得系5磅系嘛？
好像是5磅，对。
5磅，系5磅
的蛋糕，
好啦。我哋咧就打算喺崇拜之后喺副堂嗰度切蛋糕。
我们打算在崇拜之后在副堂来
一同庆祝分享呢个美食。
一同庆祝分享美食。
大家谂一谂喎。
那大家想一想，
假如一个人将呢个蛋糕咧就系掟落人另外一个人嗰个面上高。
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人把这个蛋糕摔在别人的脸上，
然之后喺佢面嗰度咧系捽。
在那个人的脸上一路摸。
想一下。
大家可以想。
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咁样真的有人咁做嘅话，你估呢个举动系代表咩意思？
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的话，你猜他的举动是为了什么呢？
系咪开玩笑呢？
是开玩笑吗？
我哋睇马拉基书第1章第1至第2节。
我们看马拉基书第2章的第1和第2节。
啊，请 Esther 读出啦。
好，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
呢度提到呢系诫命。
这里提到是诫命。
又提到福分同埋咒诅。
又提到福分和咒诅。
就系讲明咗呢祭司同神之间呢系立咗一个约嘅。
就是说明了祭司和神之间立了一份约。
原来神曾经同利未人立约。
原来神曾经和利未人立约。
不是同祭司立约啊。
不是和祭司立约。
同利未人立约。
和利未人来立约。
双方定明如果立约者的人那方面履约的话呢，
定明双方如果立约者履约的话，
神那方面呢就会赐福给人。
神那方面就会赐福给人。
相反，如果立约嗰者里边嘅一嗰、那个人嗰方面系违约嘅话咧，
相反，如果立约者的人来违约的话，
咁咧神嗰方面咧就会施行呢个咒诅。
那神那方面呢就会施行咒诅。
神向呢个利未人施行咒诅。
神向利未人施行咒诅，
就系、是、要把呢个嘅献祭嘅牲畜嗰啲粪便啊，
就是把献祭牲畜的粪便
系。抹到呢个利未人嗰、那个同埋祭司嘅面上高去，
抹到利未人还有祭司的脸上上面。
原因就系利未人违约，
原因是利未人毁约，
或者系祭司违约，
或者是祭司毁约，
以至呢系被神惩罚，
以至于被神来惩罚。
有一个解释点解呢利未人是会转移到这个祭司。
等一下我会解释利未人怎么样来转换成祭司。
那这个的惩罚或者咒诅，
这个的惩罚和咒诅
明显呢就是同这个的献祭用那个的祭牲有关的。
明显的是因为献祭的祭牲有关的。
那我们就要想。
那我们就想。
那负责这个在圣殿里面负责献祭的祭司，
那在圣殿负责献祭的祭司
在职责上是犯了什么大错呢？
那他们在职责上是犯了什么大错呢？
令到神是采取这种明明的羞辱人的举动呢？
那令到神来采取这种明明来羞辱人的行动呢？
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个约的内容。
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个约的内容。
就是马拉基书第2章第5至7节。
就是马拉基书第2章5到7节。
啊，我请 Esther 读。
第5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
原来神呢曾经同利未或者利未人立约。
原来神曾经与利未、利未人立约。
利未人呢就是在圣殿里面办理事务的人。
利未人是在圣殿里办理事务的人。
其中呢亚伦的子孙亦都是利未人。
其中亚伦的子孙也是利未人。
他们担当祭司。
他们是担当祭司的。
负责呢是将以色列人各种的献祭呢献给神。
负责把以色列人的祭献给神。
一部分的祭物呢会烧在坛上高。
一部分的祭物会烧在坛上面。
剩下来的大部分的献祭的祭牲呢就会归给祭司作为食物。
那剩下大部分的祭物呢就会给祭司作为日常的供应。
啊早期呢利未人呢是多于祭司的。
早期的利未人是比祭司多一些。
后来呢以色列人被掳归回。
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归回。
由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由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祭司就大增。
祭司就大增了。
相反这个利未人就减少。
相反利未人就减少了。
所以祭司就承受了利未人是与神所立的约。
所以利未人呢就成了祭司和神利未人的所立的约。
神赐生命是同埋平安俾呢个利未人。
神赐生命和平安给利未人。
原来当神藉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
当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佢曾经喺十二支派当中拣选咗利未人。
他曾经在十二支派中拣选了利未人。
去代替以色列人当中投生嘅。
代替了以色列人当中投生的。
归神为圣。
归神为圣。
拾取其一。
拾取其一。
在会幕公职处理献祭的侍奉。
在会幕公职处理献祭的侍奉。
为人赎罪。
为人来赎罪。
让那些被杀的祭牲呢譬如牛羊就替人承担这个罪孽。
让被杀的祭牲比如说牛羊替人来承担罪孽。
因而呢就使到以色列人呢是得享平安。
因而使以色列人得享平安。
另外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
神就是叫这些利未人明白神所设立的律例典章。
神叫他们来明白神所设立的律例典章。
他们既有律法的知识。
他们既有律法的知识。
就存敬畏的心。
就存敬畏的心。
用言语和正直的行动。
用言语和正直的行动。
教导以色列人离恶行善。
教导以色列人离恶来行善。
成为呢耶和华使者的成为耶和华的使者。
成为耶和华的使者。
去教导人。
去教导别人。
那咁祭司有冇听从耶和华嘅诫命呢？
那祭司有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诫命呢？
好可惜，佢哋系冇听从耶和华嘅诫命。
很可惜，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诫命。
佢哋偏离正道。
他们偏离正道，
使到好多人呢喺律法上跌倒。
使得很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嗰啲祭司呢冇按到律法嘅规定行事。
那祭司呢没有按律法的规定来行事。
因为当我们看利未记按照律法的教导。
当我们看利未记按照律法的教导。
是怎样的呢？
是怎么样的呢？
请 Esther 读出来。
Okay. 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
凡是献在坛上的。
凡是献在坛上的。
那些祭牲是要没有残疾的。
那些祭牲是要没有残疾的。
这样方蒙神的悦纳。
这样方能蒙神的悦纳。
但祭司呢将那些有病的盲眼的瘸腿的。
那祭司呢将有病的瞎眼的瘸腿的。
即是有残缺的祭牲一样照样去献给神。
就好像把有残疾的祭牲献给神。
这个是不合律法的要求。
这是不合乎律法的要求。
他们还亵渎耶和华的名。
他们还亵渎耶和华的名。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怎么说呢？ 你们却亵渎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或祭坛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
祭司是马虎失责，
祭司是马虎塞责，
表现出一种很轻率和藐视神的态度，
表现出一种很轻率和藐视的态度。
但我们身边呢，不难察觉到一些马虎失责的人，
我们身边呢也不难察觉到一些很马虎塞责的人，
特别是那些未信主的人，
特别是一些未信主的人。
最近呢有一天我呢是去洗车，
特别是有一天我去洗车，
咁呢嗰时啱啱去落紧微雨啊，
当时是在下着微雨。
咁去到车房嘅时候，嗰个工人就咁讲，
去到车房呢，那工人就说，
呢种天气点样洗车啊，
那这种天气怎么洗车呢？
我话不如咁啦，你同我冲洗一下架车身就 OK 啦。
那我说，你不如帮我冲洗一下车身就可以了。
点知呢佢都唔够三分钟，
想不到他只是用了三分钟，
就话阿英洗妥啦咁样，
已经把他洗妥了。
哇，我的车身仲有好多污迹喎、
那我说我的车身还有很多的污迹。
佢唯有咧就咧系好啦，同你洗啦咁。
那他唯有说，那再给你洗啦。
咁咧就用个刷咧就沾一啲嗰啲嘅清洁剂咧就去洗车。
所以用叉子沾了一些清洁剂来洗。
咁呢喺洗刷之后呢，跟住用清水去冲洗。
洗刷了之后，然后用清水来
清洗。然后呢用布呢抹干。
然后用布来抹干。
但我发觉呢个车身好多部分呢是有好明显嘅污迹。
那我发觉车身还有明显的污迹。
最后我唯有自己去再抹一抹。
那唯有自己再去抹一抹。
冇办法啦。
那没办法了。
事后呢师母话呢。
事后师母说。
哇！另外一个工人仲离谱。
那另外一个工人更离谱。
嗰个人咧，好似未瞓醒咁样。
那个人好像还没有睡醒一样。
咁咧拎住咧嗰个叉咧，咁啊，佢系轻轻咁样擦上去。
然后把那个叉子来轻轻的来擦掉。
佢根本上冇用力去擦。
他根本没有用力去擦。
那人如果系马虎失责嘅话呢，
人如果是马虎塞责的话，
就是欺骗同埋使用诡诈，
就是欺骗使用诡诈了。
但欺骗嘅行为有好多嘅，
欺骗的行为有很多，
其中一个技巧就是暗中做手脚，
其中一个技巧是暗中做手脚，
特别是当那些顾客啊或者主管的人不在场的时候，
特别是当主管啊顾客不在场的时候，
嗰啲工人呢就好容易呢就偷工减料。
那些工人就很容易偷工减料了。
我哋喺建筑行业里面睇到好多啦。
我们在建筑行业里边看见了很多。
所以我哋一定要设立一个叫监工。
所以我们设立了一个监工。
那就算呢个嘅洗车嚟讲。
就算是来洗车来说。
明明呢话要打四重车蜡嘅。
明明说是打四重的车蜡。
如果唔诚实嘅工人呢，可能打两浸就算。
如果不诚实的工人，可能只是打两种，
甚至一浸，
或者是只是一次。
因为反正都冇人睇到嘅，
因为反正没有人看到，
冇人监察嘅，
没有人监察。
咁但系一个人系唔系尽责呢？
那一个人是不是尽责？
系总系可以俾人睇得到，
总是会被人看得到的，
更加唔能够逃过神嘅眼睛，
更加不能逃过神的眼睛。
所以当这个祭司用这种这样的态度去处理献祭的事的时候，
所以当祭司用这种的态度来献祭的时候，
那大家想想神会作出什么的反应呢？
那神会作出怎么样的反应呢？
难怪呢神就说呢要用祭牲牺牲的粪，
难怪神说要用祭牲的粪
抹在祭司脸上，
抹在祭司的脸上，
要同粪即系佢哋要同粪一同被除掉。
要他们要与粪一同被除掉。
嗱，祭司既然唔敬畏神，废弃神与利未人所立嘅约，
祭司既不敬畏神，废弃与神所立的约，
神就施行咒诅。
神就施行咒诅了，
使祭司佢哋不被人。被众人藐视，
使祭司们被众人来藐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
在这个马拉基斯第二章第十 至十二节。
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到十二节。
讲俾我哋听，以色列人呢同样系做咗一啲神唔喜悦嘅事。
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同样的做了神不喜悦的事。
不如呢，我哋就今次我哋一同读第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第二章的十一节。
已经打咗出嚟噶啦，好，我一同读。
有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有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
什么叫做行事诡诈呢？
什么是叫行事诡诈呢？
所谓诡诈就是好像呢将个外衣去遮盖起来。
诡诈呢就好像是把外衣遮盖起来。
外衣对以色列人好重要啊，佢几时都会着啲个外衣㗎。
外衣对以色列人很重要，他们什么时候都要穿着外衣。
但你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就係、是、外衣就变咗内衣。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外衣就变成了内衣。
係俾另外一件衣呢係遮盖。
给另外一件衣服来遮盖了。
咁意思即系话咧，系表里不一致啊。
那意思就是说表里不一致。
以色列人咧系背弃咗圣约。
以色列人背弃了圣约。
呢个好清楚讲系，佢做一件可憎嘅事。
他们做了一件可憎的事。
神拣选以色列人做选民。
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做选民。
住喺佢哋中间。
住在他们中间。
为的就是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
为的是要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
所以理论上呢，他们要单一地敬拜他，荣耀他。
所以理论上他们要单一地来敬拜他。
但以色列人做了一件神认为可憎的事。
但神却认为以色列人做了一件可憎的事。
就是娶了那些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
就是娶了侍奉外邦人的 女子为妻。
在这里呢，就是大家可以推想到呢，就是说他是同原本的太太离婚了。
大家可以推想一下，他们跟原本的太太离婚了。
他说他休了他原本的太太。
他们休了原本的太太。
但这些侍奉外邦神的女子因为敬拜偶像。
但这些侍奉外邦神的女子因为敬拜偶像。
所以以色列人也都同样去敬拜外邦神。
以色列人同样也敬拜外邦神。
犯了这个奸淫的罪。
犯了奸淫的罪。
是沾污了神的圣洁。
沾污了神的圣洁。
使神的圣所因为拜偶像的缘故而成为污秽。
使神的圣所因为拜偶像的缘故而成为污秽。
神不单止是藉着先知指责以色列人娶外邦女子为妻。
神不单止借着先知指责以色列人娶外邦女子为妻。
亦都斥责他们呢是用诡计去代幼年所娶的妻。
也斥责他们用诡计来代幼年所娶的妻子。
即是说他们很后生的时候已经娶了这些太太的了。
意思就是说他们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娶了妻子了。
以色列人呢20岁以下就结婚的了。
以色列人20岁以下就结婚了。
但是神站出来在他们中间作见证。
但神站出来在他们中间做见证。
即是说丈夫不能够用不忠的态度对待他的配偶。
丈夫不能够用不忠的态度来对待他的配偶。
因为他的配偶亦都是他盟约的妻子。
因为他的配偶也是他盟约的妻子。
不能够休那个妻子的。
不能够去休了他们的妻子。
根据尼希米和以斯拉记的记载。
根据尼希米和以斯拉记的记载。
娶外邦女子的为妻的祭司是非常之多。
娶外邦女子为妻的祭司是很多的。
所以难怪神就是严责他们。
所以难怪神是严厉的斥责他们。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祭司犯罪。
祭司犯罪。
以色列人呢也会一样画葫芦。
那以色列人也会一样画葫芦。
那神对犹大人的婚姻的看法是怎么
样？那神对犹大人的婚姻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就很清楚了。
我们看马拉基书二章第十六节。
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咁讲嘅。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这样说：
休妻的事，
休妻的事，
和以强暴待妻的人，
和以强暴待妻的人，
都是我所恨恶的，
都是我所恨恶的。
人不可以虐待自己的妻子，
人不可以虐待自己的妻子，
亦都不可以提出与妻子离婚，
也不可以和妻子提出离婚。
啊，这个包括新约都认为婚姻是不可以解除的，
这也是包括新约所说婚姻是不可以解除的，
除非呢是由不信的配偶提出，
除非是由不信的配偶所提出，
或者因为淫乱的缘故，
或者是因为淫乱的缘故，
又或者一个人已经是死亡，
或者是因为一个人已经死亡了。
如果人不听从神的说话，
如果人不听从神的话，
神就藉着先知警戒我们，
神就会借着先知来警戒我们，
我们会遭受这个责打或者灭亡，
我们会遭受责打或灭亡。
祭司有没有好这样教导以色列人呢？
祭司有没有好好的来教导以色列人呢？
明显是没有的，
那明显的是没有。
但是他们所做的是好是坏，
那他们所做的是好或是坏，
是不能够瞒得过神的，
是瞒不过神的。
他们偏离正道，
他们偏离正道，
使到很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使得很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诫命虽然是传了给你们，
那些诫命虽然是传给了你们，
神就说，
神就说，
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
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
我已经咒诅你们了，
我已经咒诅你们了。
神是按照他们和属他的人的子民立的约，
神是按照跟他的子民所立的约
去咒诅我们，
去咒诅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我们立会39周年堂庆应该纪念什么呢？
所以我们说我们立会39周年堂庆该当纪念什么呢？
或者我们可以从今天的圣经找到一些方向，
或者我们可以从今天的圣经中找到一些的方向。
我想到三点是教会应该要谨记的，
我想到三点是我们教会应该谨记的，
我们应该要纪念的，
我们应该要谨记的。
第一就是要谨守正道，
第一是谨守正道，
不可以欺哄神，
不可以欺哄神。
祭司是负责教导百姓有关神的诫命和律法的人，
祭司是负责教导百姓有关神的诫命和律法的人。
但神指出他们竟然偏离正道，
但神竟然提出他们偏离正道了，
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废弃神与利未所立的约，
废弃了神与利未所立的约。
又因为祭司没有好好的作出教导，
因为祭司没有好好的作出教导，
以致神的百姓就是行事诡诈，
以至于神的百姓行事诡诈，
包括是与那些侍奉外邦即是神的女子结婚，
包括与侍奉外邦的偶像的女子来结婚，
虐待妻子或者是休妻，
虐待妻子或者是休妻
啊。咁呢，因此呢，佢哋係犯咗奸淫，
因此他们犯了奸淫，
係废弃咗与神所立嘅约，
废弃了与神所立的约。
那请注意呢，祭司如果自己是废了神与利未所立的约，
大家要注意，如果祭司自己犯了与神所立的约，
是直接促使以色列人废弃他们的列祖和神所立的约，
是直接废弃了以色列人跟列祖跟神所立的约。
所以做教导的人要坚守正道，
所以做教导的人要坚守正道，
不要因住个人的私欲向现实低头，
不要因为个人的私欲向现实低头，
甚至作出一个的妥协，
甚至作出妥协。
最近呢，是香港出现了一些的有关普选的争议，
最近香港出现了一些普选的争议，
其中一个核心的人物，
其中一位核心的人物。
这个李柱铭是几日前是再次就提出相关的建议致歉。
李柱铭在早几天再为了他提出的建议来致歉。
他说是为自己提出的方案是向现实低头。
他说为了他提出的方案向现实低头。
他说过往为了香港争取民主。
他说过往为了香港争取民主。
一路都是站在原则和理想的。
一路上都是站在原则和理想上。
但今次他突然向现实低头。
这一次他突然之间向现实低头。
他经过分析之后认为。
他经过分析之后认为。
自己可能是心灵上的疲倦。
他可能是心灵上的疲倦。
因为争取民主到现在仍旧在一个框框里面。
因为争取民主直到现在还仍然是在一个框框里面。
所以不要夸耀自己是很坚强。
不要夸耀自己是多么的强壮。
很有原则。
很有原则。
有时候我们真的在这个的私欲之前呢，我们会妥协。
我们很多时候在私欲之前我们会妥协。
我们离弃真道。
我们离弃真道。
第二方面我们要谨守己心。
第二方面我们要谨守己心。
不可以行事诡诈。
不可以行事诡诈。
那祭司因为依靠百姓所献的祭牲作为生计。
祭司因为依靠百姓所献的寄生为生活生计。
是啦。但是圣经指出他们因为某些人的情面是不守神的道。
但圣经指出他们因为某些人的情面而不守神的道。
在律法上沾酸情面。
在律法上沾酸情面。
意思就是说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自己都轻视神的诫命。
意思是说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自己也轻视了神的诫命。
甚至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
甚至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
所以最后呢，他们容让百姓献上有瑕疵的祭牲是献给神。
所以他们容许百姓把一些有残疾的祭牲献给神。
背后的原因是不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得到那些归给自己的祭物呢？
那这个原因是不是他们最后也得到归给他们的祭物呢？
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这样做呢？
是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来这样做呢？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诡诈的行为。
很明显的这是一个诡诈的行为。
是欺哄神。
是欺哄神。
亦都是对那些的百姓是作做一个好不好的榜样。
也对以色列民那些百姓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以至他们在律法上跌倒。
以至于他们在律法上跌倒。
他们不惜降低了神对这个祭牲的要求。
他们不惜降低了神对祭牲的要求。
所以这里说在律法上沾酸情面。
所以这里说在律法上沾酸情面。
可能他们会对这些人这样
说。可能他们会对这些人说。
哦，你们没有好的祭牲来献祭啊。
那你们是不是没有好的祭牲来献祭呢？
无所谓啦。
那无所谓了。
凡事有商量。
凡事都有商有量。
就算是不合神的心意都无所谓。
就算不合无神的心意也无所谓。
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
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
只要我可以在当中得到好处。
那只要我在当中得到好处。
包括我个人的主张可以成就就可以了。
包括我个人的主张可以成就就可以了。
祭司的行为表现是不公义的。
祭司的行为表现是不公义的。
他们好像以色列的祖先呢，这个的雅各一样。
他们好像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一样。
是一个行诡诈的掠夺者。
是一个行诡诈的掠夺者。
原来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住。
原来雅各的名字的意思是抓住的意思。
雅各用这个诡计去欺骗他的哥哥以扫。
雅各用诡计欺骗他的哥哥以扫。
但是神呢，其后容让他被自己的舅父拉班多次的欺骗。
但是神却使他被自己的舅父拉班多次的欺骗。
佢先后咧系被拉班咧十次更改佢个工价。
他先后被拉班十次来更改他的工价。
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
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所谓雅各就即系以色列。
所以雅各就是以色列。
第三方面呢，我认为呢是我们要纪念的。
第三方面我认为我们要纪念的。
我们要谨记的。
我们要谨记的。
就是要克尽己责。
就是要克尽己责。
祭司为什么是会废弃神与利未所立的约呢？
祭司们为什么会废弃神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呢？
其中的原因可能立约的事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立约的事是已经很久的事了。
原本是神和利未人立约的。
原本是神跟利未人立约。
慢慢的就变成好像祭司和神立约。
慢慢就变成了祭司跟利未人立约。
好像不关他们的事嘛。
好像不关他们的事。
那祭司是不是很忠诚地克尽自己所负的责任呢？
那祭司们是不是很忠诚地克尽他们所负的责任呢？
如果从他们的行为表现去判断。
如果从他们的行为表现去判断。
恐怕他们已经失去了应有的责任感。
恐怕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应该有的责任感了。
因为他们以诡诈对待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以诡诈来对待以色列人。
他们欺骗了自己的同胞。
他们欺骗了自己的同胞。
以致以色列人背弃了神和以色列人列祖所立的约。
以致他们背弃了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其中最重要的约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神虽然藉着摩西立约。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神虽然借着摩西与他们立约。
但他们没有尽责。
但他们没有尽责。
他们没有好好的为神的律例典章的正确解释和要求去把关。
他们没有把神没有好好的为神的律例典章的正确解释和把要求来把关。
以致以色列人呢胡作妄为。
以至于以色列人胡作妄为。
娶外邦女子为妻并对配偶不忠。
娶外邦女子为妻对自己的配偶不忠。
而以色列人呢也都作事虚假。
而以色列人也做事虚假。
连那些原本是应该归给神的供物亦都唔献上，
连原本要献给神的供物也不献上，
不遵守神的律法，
不遵守神的律法，
他们没有尽上作为神的子民的责任，
他们没有尽上作为神子民的责任，
所以神就要求他们转向他，
所以神就要求他们要转向他。
在这个马拉基书最后那节是提到个以利亚要再来。
马拉基书最后的那一段经文说以利亚再来。
即是作儿女 的心要归向父母。
做人的子女的要归向父母。
当然我们知道呢这个就是新约就是这个施浸约翰。
在新约就是指施浸约翰。
叫他预备人心去接受耶稣。
预备人心来接受耶稣。
所以我们如果是靠住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子民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子民的话。
我们作为这个新的以色列人的话。
我们作为新的以色列人的话。
就当尽上守约的责任。
就当尽上守约的责任。
听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去行事。
听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行事。
藉着侍奉去荣耀他。
借着侍奉来荣耀他。
在教会的侍奉岗位里面。
在教会的侍奉岗位上。
就是我们要克尽己责的尽心尽力的侍奉。
我们要克尽己身的尽责的去侍奉。
有时候我们会贪心。
有时候我们会贪心。
以致我们希望用一个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会想用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去完成我们心目中的工作。
去完成我们心目中的工作。
但我们没有想过其他的人会不会可以配合到。
我们没有想过其他人是否可以配合得到。
所以我们应该要彼此相顾。
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
尽量合一的去侍奉主。
尽量合一的来侍奉主。
今日呢是教会立会39周年的堂庆。
今天是我们教会立会39周年的堂庆。
是一个好值得纪念的日子。
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但前日呢亦都是我同师母一个好值得纪念的日子。
前天也是我和师母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以下呢让我们两夫妇呢同大家分享一些的图片。
以下让我们两夫妇跟大家分享一些的图片。
这个是我同师母的结婚照。
这是牧师和师母的结婚照。
嗯，头发都是一样的。
发型还是一样，头发一样。
不过少了一些。
少了一些。
好了，第二幅。
第二张。
我们互定婚盟已经40年了。
我们互定婚盟已经40年了。
我们想看第三幅。
看看第三张。
这个当日我在这个圣公会圣玛利亚堂同师母举行婚礼。
我们在教会跟举行婚礼。
因为我去教会呢是比即是个日子好短。
因为我去教会的日子很短。
对，大约半年多我们就结婚了。
大概是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就结婚了。
所以参加我们这个婚礼的弟兄姐妹不多。
所以参加我们的婚礼的弟兄姐妹不是很多。
咁你值得要提嘅就係后排嗰啲嘅弟兄姐妹啊。
值得要提的是后排的弟兄姐妹。
有啲係牧师啦。
有一些是牧师。
传道人变咗牧师啦，左后嘅第一个。
由传道人做成了牧师。
有一个面好大嘅可能有啲人認识㗎。
有个脸孔比较大的大家可能会认识。
係边个啊
是谁呢？
叫张彬彬啊。张彬彬呢是写我哋教会会章嘅一个好重要嘅人。
张彬彬他是写我们教会会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张彬彬嘅附近呢有三位弟兄姐妹。
张彬彬附近有三位的弟兄姐妹。
我哋相识咗已经真係超过40年啦。
我们已经相识40年了。
好啦，咁呢我哋再睇另外一张。
再看另外一张。
这张就是前晚我们拍的这个合照。
是前天晚上我们照的合照。
是啦，我们有些呢就是说已经相识了40年了。
这里我们相识了40年了。
在师母的右边左边的两位夫妇呢，
在师母的右边的夫妇呢左边的夫妇。
是啦，就是当日来参加我的婚礼的。
就当日来参加我的婚礼的。
Esther 都认识的啦。
对啊，右边这一对。
这两位是。
学校的校长，前校长。
好啦，在我的右边。在意思就是在右边。
在牧师的左边。
有一对的夫妇。
有一对的夫妇。
大家认不认识呢？
大家认识他们吗？
嗰位着白衫嗰位呢就叫陈宗明姐妹。
穿白衣服的是陈姐妹。
佢就系尖沙咀国语浸信会嘅第一批嘅信徒嚟㗎。
他是尖沙咀国语浸信会的第一批的信徒。
佢嘅会籍编号系唔知第七啦一日第六啦。
他的会籍编号可能是第七或者是更早。
佢嘅先生呢就系喺大陆度开纸杯厂㗎。
他的先生在国内开设纸杯厂。
他本身原来是一个医生。
他本身是一个医生。
原本是一个天主教徒。
原本是一个天主教徒。
后来是有机会呢就信了基督教了。
后来有机会信了基督教。
成为执事了。
成为执事。
他每年呢是捐献很多的钱出来呢是帮助神学教育。
他每年捐献很多的金钱出来帮助神学教育。
好啦，再睇第最后一张。
再看最后的一张。
这张呢是我是真好感恩的相啦。
是一张很感恩的相片。
在浸池里面的就是我妈妈。
在浸池里面的是牧师的妈妈。
师母非常的关心。
师母非常的关心。
望到神。咁呢在他身边的有一位姊妹。
在他身边有一位的姐妹。
应该有些人都认识啊， Jamie 都认识他的。
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认识他。
一位潘执事啊。
潘执事。
是啦。咁呢有好多嘅人呢係帮助我妈妈信主。
有很多的人帮助我妈妈信主。
更进一步呢佢愿意受浸都係因为好多嘅弟兄姐妹呢係包括一啲 我哋多年相识嘅弟兄姊妹帮手。
更进一步，他愿意受尽呢，也是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多年来的帮助。
好多谢佢哋多，即系好忠心嘅去配搭侍奉。
很感谢他们多年来很忠心的配搭侍奉。
嗱，大家有冇留意左手边有一位挨住墙柱嗰位系认唔认识？记唔记得佢系边位啊？
大家认识这位姐妹吗？
嗰绿色衫嗰位啊？
绿色衣服的这位。
唔记得啦，冇啦，佢嚟呢度讲过道噶啦。
他曾经来这里讲。
佢叫罗耀云牧师啊。
罗耀云牧师。
为佢施浸嘅就系黄恩爱牧师，就系主任牧师嚟嘅。
为他施浸的是黄恩爱牧师。
两位牧师同时被安立为牧师。
两位牧师同时安立为牧师。
罗牧师系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
罗牧师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虽然咧，好似咧系即系唔系好显眼。
虽然不是说很显眼。
但佢喺教导我母亲方面系尽咗好多嘅力嘅。
他在教导我母亲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
好，最后。
最后呢？
让我哋呢各尽自己嘅责任。
让我们各尽自己的责任。
按照神嘅吩咐，坚守主道，谨守己心。
按照神的吩咐，坚守主道，谨守己心。
喺教会四十周年将要来临之际。
在教会四十周年将要来临之际。
让我哋齐心努力去侍奉主。
让我们齐心努力来侍奉主。
请大家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来祷告。
全能的父神，今天这个堂庆的日子，请你赐给我们日常生活所需以及各样的恩典，好像昔日你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按时候赐下秋雨春雨，滋润大地，长出农产一样。又求父神使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愿意将我们所得的与别人分享。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代，为你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